当上帝的子民经历被掳与回归，踏上重建圣殿圣城之路时，他们要如何明白这也是一条神要重建他们生命的成圣之路？让我们穿越时空，听以斯拉弥西米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圣城。良友圣经学院黄老师主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您好，欢迎再一次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以斯拉记》第五次的课程，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们现在读到第六节，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到目前为止，他们建立了一个祭坛，而在祭坛上面所能够做的一切事情，他们都遵守了。而在遵守的时候，经文特别强调，他们都是照着摩西在律法书上所规定的事。不只献燔祭，他们还要做其他的事情来表明他们是一群守约的子民，但是这些事必须等到神的殿建好之后才能够进行。到目前为止，我们注意到以斯拉记经文当中有一个明显的仿古态度，经文的记载似乎要把现在的这一群以色列人和过去历史当中的以色列人做紧密的连结，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和以色列过去历史中重要的时刻有所关联。在以斯拉记第一章当中，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从加勒底人归回来到迦南地，带着他们一切所有的，就像当初亚伯拉罕也带着他一切所有的，照着上帝的指示，从加勒底的乌尔来到了迦南地。而这一群以色列人从加勒底人之地离开的时候，带着周围的人帮助他们的财物，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是带着埃及人的财物。在第二章当中，我们看见详细的列下归回之人的数目，按着宗族，也包括了祭司和利未人。这样的记载和民数记一开始几章的经文，摩西在旷野数点上帝的选民，按着宗派，也包括利未人，是互相呼应的。到了第三章，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住在那地之民的人当中，也就像当初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住在迦南人当中。他们到了迦南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祭坛，向上帝献祭，而这也正是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他们建立了祭坛，所献的祭是照着神人摩西过去在律法当中所规定以色列人必须要做的事。这些经文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摩西和当时的以色列人怎么做，现在这一群归回的以色列人也照样的做。这样的记载方式很清楚的要表明，这一群人跟先前以色列历史中的那一群人是同一群百姓，他们是当时与上帝立约的那一群人的子孙，他们共同侍奉一位上帝，他们跟这位上帝有同样的一个约。第六节经文的后半段把焦点转移到了圣殿，告诉我们说圣殿的根基尚未立定。第七节就说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 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利巴嫩运到海里，浮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提到他们开始为建造圣殿而做预备，而这些预备的动作不由得让人想起大卫和所罗门。历代志下第二章告诉我们，当时所罗门也是和推罗王西顿有了一个约定，西顿派人把香柏木从利巴嫩运到海里，透过海运来到约帕，而所罗门也照约定的给推罗人粮食、油和酒。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把现在这一群以色列人做的动作和当时所罗门所做的动作连结在一起。所罗门王当然已经不在了，但是有另外一个王来取代他的位置。这一节的结尾说是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到了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稣雅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开工的时间是在二月。再一次我们看到当时所罗门开工的日期也是在二月。再一次经文告诉我们，这一群人要来到的地点不是耶路撒冷这个城，而是特别说耶路撒冷里神的殿的地方。这所要表明的就是他们是一群带着目的的子民，他们不只是要回家，他们是被上帝呼召来完成一件特别的工作。在这一节经文中，所罗巴伯的名字被放在耶稣雅之前。我们还记得第二节当中次序是反过来的，在第二节他们所筑的是祭坛，在第八节他们要开始建造圣殿。经文说他们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这个经文再一次提醒摩西在民数记第四章当中数算利未人的动作。在那里利未人是从30岁到50岁在被数算。到了民数记的第八章，利未人从25岁就要开始当职，很显然是25岁开始有五年的实习阶段，从30岁他们正式接手会幕的工作。在以斯拉记这里的经文却是说从20岁以外，显然20岁或30岁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规定，而是照着当时的需要以及利未人人数的多寡来作为决定的。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以斯拉记第三章。
人生总会面对许多阻碍，神的话语要帮助你突破障碍，重建圣殿之路充满神的爱，荣美的将来终将指日可待。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我们继续来读第九节和第十节的经文。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雅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拔， 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这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被毁了70年之久的圣殿，现在又重新开始建造起来。然而，在这两节的经文的描述中，与先前在出埃及记当中摩西建造会幕的记载，以及在列王记中所罗门建造圣殿的记载，有很大的对比。不管是出埃及记当中的会幕，或是列王记当中所罗门的圣殿，对于结构、大小、尺寸、材料以及圣殿里的间隔都有相当详细的叙述。而在以斯拉记这两节的经文当中，建造圣殿、立起根基，就完全不提供这些细节的资讯。显然，以斯拉记的重点并不是放在第二个圣殿的建造细节上面，因为他讲完立耶和华殿的根基之后，这一节经文马上就告诉我们，祭司和利未人开始了他们的侍奉。他们的侍奉不是献祭、点灯、烧香、预备陈设饼，他们敬拜，他们赞美。经文并且强调，这是按着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大卫的例对比于先前摩西的例和所罗门的例。这里所要提醒的是在历代志当中关于大卫对于圣殿侍奉的安排。当时圣殿还没有开始建造的时候，大卫就已经规划了利未人在圣殿里侍奉的组织和内容。所要强调的不是在圣殿外面的献祭或洗涤，或是在圣殿里面圣所和至圣所当中的动作。也许是因为在被掳归回的时候，约柜已经不见了。如果是按照摩西的例或是所罗门的例，那么如果圣殿不盖好，祭司和利未人无法开始他们的侍奉。但是如果是照着大卫的例，祭司和利未人在圣殿立根基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他们的职分了。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祭司吹号筒，利未人敲拔。我们看到赞美感恩的祭已经渐渐取代了牛羊牲畜的祭，成为这个时候圣殿中主要的侍奉项目了。第十一节，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祭司和利未人一边赞美称谢，也一边唱歌。他们的歌词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这个歌词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句话。在诗篇当中，我们许多地方都读到这句话。这句话最基本的格式是，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上帝的选民被掳归回以后的标准歌词，也是标准的赞美词。在诗篇136篇当中，第一节就是用这句话来开始，接下来的每一节都是宣告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句话当中有两个关键的字眼，一个是善，一个是慈爱。这两个关键的字眼在诗篇23篇的最后一句话都读得到，必有恩惠与慈爱随着我。那个恩惠也就是善的意思。本为善，善就是好，这个字指的是神的本性，特别指的是他守约的本性。而慈爱这个字眼叫 hesed， 在旧约当中，这是指着守约的爱。所以这一句话，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要表达的是以色列跟上帝的约。这个歌词其实就是一个约的语言，要宣告这位上帝是良善，是守约的。他按着他的约来审判他的百姓，也照着他的约来施恩怜悯。无论是他的审判，无论是他的施恩与怜悯，都是出于他的慈爱。第十一节也让我们看见整个的赞美充满了声音。我们读到祭司和利未人有吹号，有敲拔，以及他们用歌声来赞美。除了他们的声音之外，又加上众民的声音。这些一般的民众也许没有受过音乐和歌唱的训练，他们赞美的方式就是大声的呼喊。从这里我们看见，现在参与圣殿侍奉的不再只限于祭司和利未人，按着大卫的例，众民都可以来参加，他们用大声呼喊的方式一起参与敬拜和赞美。他们宣告的是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不用等到圣殿盖完，当根基立定的时候，他们已经看见这位上帝是一位守约的上帝，他已经成就了自己的应许，救回被掳的子民。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上面，众民加入了祭司和利未人的赞美。第十二节，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我们继续看见声音的层次，除了刚才所说的祭司、利未人、众民的呼喊之外，现在又加上了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大声哭嚎的声音。原来在这些归回的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相当长寿的人，他们属于王国被掳的那一代，他们看见过先前圣殿还没有被毁灭时的样子，那已经是60多年前的事了，他们当时应该还很年轻。他们回到原地，看到圣殿的根基重新建立起来，他们就放声大哭。我们也许可以揣摩他们的心情，他们也许心中充满了感叹，当时圣殿何等的荣美，与现在的破败只剩下一个根基来比较。这样的比较提醒了他们以色列人的悖逆以及上帝的管教。这些年来以色列人饱受苦难与羞辱，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流的眼泪也许是悲伤感叹的眼泪，但是也许他们看见上帝的信实跟怜悯，圣殿的根基再一次被建立，上帝的手从70年前的审判转成现在的怜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在眼前已经应验了。所以也许不只是悲伤的眼泪，这也可能是感恩、感动、带着盼望的眼泪。这一群长寿的人是一群有福的人，因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他们看见以色列人与上帝所立的约的两个面向，一个是咒诅与审判的面向，现在他们看到了约当中恩典跟祝福的面向。第十三节，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这两种声音融合在一起，无法区分是哭嚎的声音还是赞美的声音。哭嚎和赞美的声音，哀伤和喜乐的心情，都已经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合一的声音，向远方发出去。在这里我们看到，圣殿虽然还没有完成，祭司和利未人已经开始侍奉，而上帝所有的选民也都来参与敬拜。 圣殿的建造还没有完成，只有根基，但是已经开始联络整个上帝的百姓来敬拜他，圣殿侍奉的实质目的也已经开始得到成就了。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以斯拉记第三章。
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律例的文士，他如何教导以色列人重拾对耶和华律法的认识，并劝勉以色列人拥有重建圣殿的胆识呢？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整个第三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立圣殿根基的时候，宣告上帝是守约的上帝，同时他们也表明自己要成为一群守约的人。这一章好像是在讲圣殿，但是对于圣殿的建造琢磨却不多。其实他真正的用意是在讲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约重新要立定，一切以色列的盼望都在这个约里面，而每一个时代的上帝选民也都是带着同样的盼望。我们今天也是在这个约当中，我们向上帝的祷告是以这个约为根据，而我们的侍奉也是以这个约当中的祝福和恩典来做盼望的。当说到根基立好，我们指望继续读到圣殿的建造与完成，但是以斯拉记接下来并没有多提这方面的事。从第四章开始，经文告诉我们整个建造的过程并不顺利。我们来读第四章第一、第二节的经文。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当圣殿要开始建造的时候，有一群人来找所罗巴伯，自愿参加圣殿建造的工程。他们自我介绍说是200多年前由亚述王把他们迁移到以色列住在撒玛利亚地区。他们表现出似乎是一样的信仰，敬拜寻求同样的一位神，所以也希望能够参加这位神圣殿的建造工作。第三节，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在这里，所罗巴伯和耶稣亚的回答似乎有一点不近人情，他宣告说跟你们没有关系，他特别强调我们自己协力建造。这个协力建造也许更适合的翻译法是我们像一个人一样来建造。在这里，这一群志愿来建造的人虽然表明他们也是寻求同一位上帝，但是他们所没有说的是他们不只寻求一位神。以斯拉这里的记载把我们带到了列王记下第17章，当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亡的时候，当时亚述帝国把许多外族的人迁移到了北国以色列的地方。列王记下17章第33节的经文说，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第41节又说，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从这样的经文我们看出，这些住在撒玛利亚地区的外族人 在这里虽然许久，他们自称要来寻求以色列的神，但是他们不只拜这位神，他们也在拜他们自己祖先的神。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很明显的知道这个状况，所以他们很清楚的拒绝了他们。在这里，所罗巴伯以及耶稣亚这些领袖很清楚的表明，整个圣殿的建造是单要敬拜这位神，不能有任何的掺杂，他们不愿意做任何的妥协。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妥协的态度，引起了这些人的对立与反抗，所以在第四章第一节就说，这些人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从第五节开始叙述到这些人，他们开始采取反对与破坏的行动。第五节的经文说，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当所罗巴伯拒绝他们之后，他们里面的动机就清楚地显露出来，他们要败坏以色列人的谋算。这个谋算不只是圣殿的建造，也包括耶路撒冷的建造，甚至包括了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意愿。第六节说，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在亚哈随鲁王的时候，圣殿已经盖好了，所以这里所说的上本控告显然不是指圣殿建造的事情。这里控告的内容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再看第七节，亚达薛西年间，比施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又一次他们控告犹大人，控告的内容还是没有告诉我们。从过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看得出来，犹大人在那段时间相当受到压制，反对者不断采取行动，而反对者不断的行动也暗示着犹大人一直要建立起独立单纯敬拜的努力。正因为这一群犹大人一直不愿意接纳这些外人来参与他们的建造和敬拜，因而这些反对者的行动也不断的持续。在持续的控告当中，犹大人在波斯王眼中显然不会有好印象。第七节告诉我们，这一次他们控告使用的是亚兰文字和亚兰方言。亚兰文是当时的国际语言，从亚述王统治开始，亚兰文渐渐成为古代近东最流行的主要语言。之所以要引用亚兰文的缘故，是因为接下来从第八节到第六章第十八节，连续有四封地方行政首长与波斯国王之间的往来书信。显然作者认为，与其翻译成希伯来文，不如就留下原来的亚兰文的原稿。今天我们的以斯拉记课程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讲解第四章的经文。我们下次再会。